利·艾格利斯博士出过一本书，书的主题是研究家人的感情出现了疏离之后的情况和问题。对于同时还是一名社工的凯利博士来说，这样的问题影响了很多的家庭。此前他曾经做过研究，显示25分之1的澳大利亚人和他们的家人出现了感情疏离的情况，但是阿利格斯博士认为这还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无独有偶，2014年英国也做过一个相似的研究，他们发现10分之1的人跟他们的某一个家人断绝了联系。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家里有人要离婚，这时候要求亲人站队，不好的健康情况，精神疾病，毒品以及滥用酒精。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家人关系的恶化，让兄弟姐妹反目。另外就是当在接受遗产的时候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另外一个导致家人关系破裂的原因可能就是价值观的不同。所以比如说当家人对于金钱有不同的观念，或者是对于怎么样教育孩子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有人把一个新的成员带进了家庭之中，这样就可能会让家人的关系出现改变，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和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最后导致了家人感情之间的疏散。如果你和你所爱的人感情渐渐疏远，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验。我们碰到了一位73岁的父亲，他已经不再和他的独子见面。他要求 SBS 不要让别人听出来他是谁。
What can I feel?
除了绝望，我还能感觉到什么呢？这非常难解释。当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将会过一种非常平和的生活，和家人和我的孙儿辈在一起。但是现在，我几乎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们。我和我的妻子感到非常的绝望，她总是在哭，总是觉得非常的悲伤。
She's always crying and sad.
在过去的15年当中，在墨尔本的社工 Anil Krishnan 不断地经历过这种案例。他说，通常对于几代同堂的家庭来说，这种感情的疏远可能是由非常小的家人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同时他特别地指出，那些来到澳大利亚和他们的成人孩子居住在一起的老年父母们会更多地碰到这种情况。
It's different when families are visiting, but when they come and live here with
这和家人们从自己的祖籍国来到这里探亲是不一样的。当他们来到这里真正的和他的孩子们住在一起的时候，那可能是和一两个住在澳大利亚的孩子住在一起，这就变得有点困难了，因为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来到一个所有的事情都跟他们原来祖籍国一样的国家。这时候可能会有性别政治的问题，可能他们觉得孩子们不够尊重他们，或是因为他们的孩子们有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孩子们在工作，而且他们经常觉得不太喜欢他们的孙儿被带大的那种方式，可能还有关于职业选择方面的争论，他们可能会觉得很难调整自己来适应这种全新的生活。Krishnan 认为，家人关系的疏远对于那些离开他们的祖籍国来到澳大利亚和他们的孩子们团聚的父母来说变得更加的复杂，因为他们来到这里缺乏当地的一种社交网络，缺乏语言的技巧，同时也不太了解他们的权利。当家人的关系破裂，同时他们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够依赖他们的孩子们来在一个新的国家生存的父母来说，确实是尤为困难。很多人并不习惯自己去取得他们的一些福利，他们从来都没有自己去过 Centrelink 或者是去享受过 Medicare 的服务，因为他们需要自己的孩子接送他们。 所以通常他们就会尽量的让自己能够使用这样的服务。他们会继续的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他们可能会做自己的饭，可能只会待在自己的一个房间里面不出来，这样只会让他们精神上的情况日趋恶化。所以专家建议，如果你想要搬到你的孩子家中一起居住的话，那么你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定下一些规则，并且确保你自己有自己的朋友圈，有自己平常会进行的一些活动。
Clearly establish some ground rules to start with.
要非常清楚地设下一些原则，然后让你的家人们都彼此明白在家中各自的角色和义务是什么，而且必须和更广泛的社区进行交往，这样可以建立自己比较大的社交圈。同时呢，不管你是否是去图书馆呢，或者是去邻居家的房子拜访，或者是参加一群同龄人的活动，只是非常重要的是，如果可以建立一些社交关系，对于你的社交，对于你的情感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也可以允许他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自己有一些个人的空间。当然，非常重要的还是要享受当地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是要尽量的了解澳大利亚。同时了解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同时呢，就是多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我发现一旦人们这样做了以后，就很少在小事化大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位不愿意公布自己身份和姓名的73岁的老父亲，他说他已经试过所有的方法，希望能够解决这样的一种状况。
I have tried everything.
我试过了所有的方法，我和我的儿子谈过话，同时呢，希望跟他们讲道理，但是那些年轻人，他们只想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他们并不了解，有时候在家庭当中，有些事情是不太理性的，是比较感情化的，有时候家人会发火，而且说过的话呢，也不能够收回来，父母怎么可能会不为自己的孩子好呢？
How can parents mean bad for children?
根据凯利·安格里斯博士的经验，父母们通常会觉得自己的初衷被自己的孩子误会了，最后呢，导致和自己的孩子感情疏远。所以我们的女儿可能会认为我们太多的干预或者是批评她带孩子的方式，但是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她能够过得更好一些。我们这样做的出发点是最好的，但是有可能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你可能也是想要帮助你的孩子。事实上呢，就是你让那些和你有不同价值观的人感到伤害和痛苦，虽然你的初衷是好的。他说，如果最后父母和孩子要达成和解的话，那么双方都必须在恰当的时机来面对对方。有时候人们想要和解的时机通常都选得太早了，这样在和解的时候，他们就会听到一些他们还没准备好要听的话，而且他们总会试图想要说服对方。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留有那个空间，你必须有那个能力来承认另外一个人被你伤害了，不要为自己找理由，这是非常重要的。人们通常想要听到的就是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伤害被承认被了解。而且有时候重新的相聚不一定总是最好的答案，有时候家人的疏远可能是对特定情况的一种最好的回答。如果是在家庭当中出现了暴力，出现了欺负别人的情况，如果权力出现了不平衡，那么这种疏远可能是一种好的方法，让人们能够保持安全，所以这是一种保护。然而，和自己的家人保持疏远，通常意味着一种长期的动荡不安。
If we could just go and see them sometime.
如果我们可以有时候去看看他们，然后让我的孙儿跟我待在一起，可能我们一起吃顿午餐或晚餐，这就是我所要求的一切。但是时间也是一个问题，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我的妻子身体很不好，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状况要持续多久。我们是老人了，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希望可以看到我的家人是快乐的，这就是我每天所祈祷的。
I want family to be happy. That is what I pray every day.